OK，那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的梦境化价值完成哈，第902跟903节这样子。那902节的最后，接到903节哈，903节提到一个叫做这个意识的一个感知格子。那因为我们对赛斯的理论并不是很清楚啦，那我大概整理一下。我整理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说人有外在感官，啊，那往内里看的话，你有内在感官，好，那感官到底是什么？这个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我们提到人活着是因为你有能量，好，那存在本来是一个动态，是个动力，那这个又是什么东西？那然后呢，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会继续想要发展，不管是在精神上的发展或身体上的发展，好，那这个又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好，那按照赛斯的这个之前在早期课他提到的一些观念，好，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在描述，希望我们懂这个道理，因为懂这个道理的话，了解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的话。我们自己对这个物质的创造，或自己生命的，我们说安身立命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讲的话，我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信心，而且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直接你可以应用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首先，我们在谈到什么是感官，好，那感官是什么造成的呢？怎么会有感官的现象呢？在赛斯书里头，在梦与意识投射，他也提到一个观念，他说。精神性的酵素创造出感觉，精神性的酵素创造出感觉，那创造出感觉的话呢，当然所谓的感觉，以我们的肉体来讲，我们就有我们的所谓的肉体感官嘛。那以内在来讲的话，当然就有我们说的所谓的内在感官嘛。所以精神性酵素创造出感觉出来，那如果没有感觉，这个世界，你所就是完全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嘛，没有感觉，你没有办法 feel anything，那么对你来讲，或对其他没有办法感觉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是一个死寂的世界嘛，啊，这样是没有错嘛。那我们很怕死，也是怕说我们的肉体感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我们是死了嘛。可是因为赛斯一再强调说，我们任何一个肉体存在的生物体来讲的话，它有一个非物质的精神存在体。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我们以为它是有或没有，不知道。但是根据赛斯的描述来讲的话，精神性酵素呢，它是一个工具，好，也就是说你有感觉，你才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那精神性是个工具来讲的话呢，那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固化的活力。或者是说固化的情感，那把一些比如说我之前啊，比如之前的人类或之前创造这个世界架构的人呢，他用他的精神的状态，他创造一个架构，就好像如果你用你的念想，那这个念想出去之后，在这个念想里头呢，他会创造这个念想的世界。那我们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如来，我们每个念头出去的话，它是建设一个情感性固化的情感性。架构，而这个情感性的架构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来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有见过一个房子，那我们见过一个肉身，哦，见过有看到花草树木，有看到所有的其他情况。那这些情况呢，它之所以会运行，是由于情感性的因素啊，精神性的酵素在运作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讨论，那什么是精神性的酵素？那精神性的酵素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赛斯的一个解释是说，就好像叶绿素。那你看叶绿素的话呢，你看它是个黑绿的东西，可是呢，它会形成光合作用，然后会产生糖啊，或者是任何的这个生存所必需的一些营养，它只是接受阳光而已。好，那问题是在于叶绿素它是一个精神性酵素，而光也是一个精神性酵素。那两个相结合的话，它就能够因为这个精神性酵素的关系呢，既然是酵素，它就会发酵、会成长、 会做其他的事情。那么人的话呢，我们说我们的肉体感官，假如你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说的六根就没有办法对六尘，好，因为你有眼睛看到，眼睛看到的东西叫六尘，也就是色香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种六种你外面看到的东西产生六识，啊，六识就是我看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我产生漂亮的意识叫做六识，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在佛教来讲叫十八戒，就它是一个一个名词，用这种方式来谈了哈。那假设这样讲，因为我昨天在电台会提到，就是说，其实思想本身它是一种感官，思想是一种感官。那思想是一种感官的话呢，你看你所有的对这件事，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跟你的喜爱、你的不喜爱，你觉得痛苦、你觉得不痛苦，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思想所造成的，因为它是一种感官。如就好像你眼睛是个感官一样，你眼睛看出去，由于你的频谱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你看到的是红色、绿色，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感觉或喜爱或不喜好。那思想的话呢，更是应用你的感官之外而产生出来那个我们说喜怒哀乐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六根六六尘的话，你要产生六识。根的话就是根茎的根，好，一个木在一个对六。树根的根的，那尘的话就是尘世的尘，当然这个是个名词啦，啊，然后产生六世，对，
哦，尘哦，
好，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佛教的一些对感官上的描述啦。那可是呢，因为我们不晓得，其实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这样看不这样看，那其实一个念头一放下，你可能很多的想法就完全不同，好，比如说你根本放不下的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放下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脱脱完全不一样，你会完全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人信宗教，好，信一个基督教，哪一天他真的决心离开基督教以后，再从头再看基督教，怎么以前那个感觉完全都不在了，不见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一样的，假如说一个男人恋爱着一个女人，那或者是一个女人恋爱着男人，当他放不下心的时候，他怎么看他就有很多事情放不下。哪一天他真的放下来以后，那我们说六根对六尘，一样是六根，一样是六尘，可是产生的六识是不一样的，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思想它本身是一个感官，那思想本身呢，我们说思想本身是一个片段体，我们说人格是一个片段体，但思想它也是个片段体。所谓片段体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讲说思想会产生感觉嘛，好，思想会产生感觉，所以感觉本身呢，它事实上能够创造出思想，而变成一种精神性酵素。我这样讲，如果深了一点的话，你们再讲一下。好，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讨。所以，我们的内在感官呢，它其实呢，内在感官是一个芳华，感官是一个芳华。你借着感官，比如说你不要说内在感官了，包括你的外在感官，仍然是一个芳华。好，你的外在感官，因为我创造一个我这样的一个感官方式，我看出去的世界是以这种方式去看的，所以你的感官本身是一个芳华。那你会使用外在感官，所以你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你开始会使用内在感官，你就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芳华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你的感官，内在感官也好，外在感官也好，尤其在赛斯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你的内在感官它是一个芳华。好，感官是个方法，而精神性的酵素呢，它是一个工具。好，什么样的工具呢？比如说我有这个方法，那我必须要情感，我用我某个情感，比如说我爱上哪一个女人，那这是一个酵素，而这个酵素它会引爆我内心的活力，而那个活力呢，它会直接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固化的活力，而我会直接的应用到我这个固化的活力，用这个酵素直接把那个活力引发出来，然后可以发展出我们说你所看到的一些感觉。各位，这样到目前为止还抓得住吗？好，那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事情哈，那么今天要决定酵素的精神性酵素的使用，以及活力的来源，以及物质的创造呢，它却来自一个唯一的东西，也就是活力。活力，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固化的活力。好，也就是说，所谓的活力就是能量。好，因为它是个能嘛，能才具有活力嘛。 好，有动能它才会具有力量，活动的力量。所以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其实真正的重点，首先你有那个强烈的情感，而那个强烈的情感它会带动一种活力，而这个活力呢，它直接的从我们的固化的这个世界架构当中去取得你应有的能量跟力量，所以你就开始推得动了。好，那有一天，假如说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那我对这些事情我已经根本一点都没有兴趣了。你在前一秒跟后一秒，你觉得我已经不再想要那个活力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它会totally下降掉，它会totally下降。当然不见得说这个下降就一定是不好，但是我们要讲到整个架构来讲的话，你的内在感官、外在感官，好，尤其是内在感官，它是一种方法，而精神性的酵素，所谓精神性酵素情感，好，你的感觉，好，这些东西呢，它是一种工具，而使它变成活动化，它是一种活力，它来自一种活力。我不是跟大家随便乱讲一讲，我是根据我读的多年的赛斯书整理出来给大家哈。那其实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概念。那我为什么必须要这样讲呢？因为他有提到说，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被气势啊，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他提到他说年轻人呢，你给他很多很多的科学跟方便，对不对？可是你给他很多方便，你可能给他很多的赞美或什么，但是你却不使用他的精力。那你把精力改成活力就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书上他不是有提到吗？你不给他使用他的精力，那不给他使用他的精力的话，那么他就必然怎样萎缩，那萎缩的结果他有可能会自杀，啊，有可能呢他就青春期延长到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情况。那老人的话也一样，啊，老人的话我们会说啊，老爸老妈你已经老了啊，那你就我给你送那个养老院嘛。好啊，你就跟大家聊聊天，有聊就好啊，有伴有聊就好。可是他的活力不见了，他的创造力不见了。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着信心或者充满着力量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间的那种活力。假如这个活力不见了，好，那么什么事情也就完了，好，包括你的身体状况也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从基本上去探讨来讲的话，是你的身体它是一种感官的方式，身体是一种感官的方式，好，思想呢它是个片段体，跟人格也是个片段体。然后为什么需要有这个片段体，为什么这个感官呢？因为你有固化的活力，希望把这个精神性酵素推出来嘛。好，就像叶绿素的话，它不断吸收阳光，然后它会产生它的动能，它会不断滋长叶子，好，那会转化其他的比如说像果糖啊，或者是其他葡萄糖类似的东西。可是明明他身上是没有这些东西，他也没有接受这个东西，可是呢他却从光合作用当中他可以产生很多的这个养分跟发展这样子。好，那到目前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活力对我们这个整个人生的生命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在前一节我提到就是说，年轻人如果他被排除在主流的这个生命被排除在主流的这个工作之外的话，你不给他有意义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那他们甚至于在年轻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理由就死去了，好，然后年轻人会认为他的存在是不明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好像是要安适，比如说我们最好能够提供什么，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要的是刺激，不是吗？我们要不断的刺激，因为不断的刺激就不断有活力。那比方说那些在安宁病房的病人，那在安宁病房的病人，如果他的生命中有意义的话，他很可能从安宁病房就直接走出来。你要看整个架构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们说物质的世界它根本就是固化的活力，那既然是固化的活力的话，是活力都在旁边，活力都我们说，所以在这个心经里面他提到说职能互换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那色跟空之间它其实是可以互换的，身体的建构它是从固化的活力来的，那怎么去把固化的活力变成你的创造或变成你的 你的感觉感官，或者是你在使用的工具呢，你去从固化的这个活力当中去取你的情感性的酵素，创造你的身体，创造你的感觉，对吗？那你创造你的感觉要做什么？创造你的感觉才能够去感受外面的环境，对吗？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做什么？它无非是让你情感性的东西变成一个酵素，而情感性的东西变成一个酵素的话，它直接起活力，好，那变成一种创造性的来源。
这个酵素是一个催化剂，它是催化你的活力。
对，这个推展力是一个推展力，就人生的推展力。假设这样讲好了，你看一只猫的话，你放它在家里，然后什么事都没有给它做，它也没老鼠可以抓，然后它会在随时看到它的时候，它好像都在抓老鼠，它会有一种好像在抓老鼠那些动作出来，啊，那其实它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练习自己的活力，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哈，我们到 fitness 去，其实到 fitness 去的话，你无聊啊，是不是？你外面你要去做工，你就去帮人家做工就好了。你到那边去，是因为你不断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有活力，有一个活动的力量出来。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兴趣，然后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其实就很容易因为精神性酵素的关系呢，他会把自己形成一个我们说是忧郁症或者是其他状态。那我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好了。我们一般讲说精神分裂症，好了，那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状态，突然间呢，由于某些刺激，我产生另外一种人格状态。那这个人格状态呢，假如说呢，我把它往外推出去了，表达出去了，那么我会有一个念想存在这个世间的其他地方。好，也许你看不见，但是这个念想是推出去了。那这样的话，与你无害。可是如果这个念想，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格特质，有已经形成这个人格特质而没有推出去的话，那它会跟压抑跟隐含在你的内心当中，变你的主人格跟次要人格呢，它会形成一个互相的影响。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们就说会形成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可是如果这个新的这个人格被你创造出来，他往外推的话，给他一个他自己的实相，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人格分裂症的问题。对，怎么推法？比如说一个我们在临界信息有提到一个约瑟跟鲁伯，好，在约克的海边碰到那个老夫妻吗？那个老夫妻其实是鲁伯跟约瑟忧郁的自己，然后他推出去变成一个念想在外面，然后他用跳舞的方式，最后当他的某些心态出来之后，那个人格就不在他的一面了。那如果他隐含在里面的话，就很难办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两个人格合在一个肉体里面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表达跟表现感觉，为什么一定要真实？为什么一定要外化？因为在这个外化的过程呢，你假如说因为某个很大的伤害产生了另外一种人格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往外推出去，一推出去就没事了。这段文章的话，你可以参考梦进化价值网梦与意识的投射，大概第五章左右，好，它有这么一段描述，它是在跟那个鲁伯跟约瑟讲说，还好你把那个人格特质，好，那个片段人格，所有的分裂性的人格往外推出去，在外头，那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内涵在里头的话，就会形成我们说分裂性人格。对，因为我们说精神性酵素嘛，好啊，精神性酵素，我们什么叫精神性酵素？就是你的情感，简单的讲就是你的情感啦。那你有某些情感，而这个情感呢，你隐含不花，你就内藏在你的内心里面嘛。然后内心里面，它既我们说思想本身是个片段体，你有这样的思想，你没有外化，那请问这样的结果，难道它就好了吗？不会，因为它是酵素，所以它会发酵。好，你的思想产生感受，感受产生情绪， 情绪外放出去，没事，健康安全，好，不爽吵个架，很好。可是你今天就是没有外放出去，隐含往内，甚至会造成严重忧郁症跟人格分裂症。这个这是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说的，你说我不是精神科医生，那我没有根据跟来源。可是我告诉你，你在梦与意识的投射，第五章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好。是啊，但你消化的也蛮好的啊。好。
消化不了的那些
消化不了的部分哈，我们在讲说，因为我们刚讲提到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它是一个固化的活力。那你是一个精神性酵素，借着你的感官把它外化出去，对不对？那你还是必须要用活力把它，就是让它真实的表现出来。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天气已经形成了那个阴翳的天气，有暴风雨的话，那其实暴风雨就让它暴风雨，不管今天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就让它是个暴风雨。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我相信赛斯在这个部分他是解释的非常清楚，只是说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而已。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一个材料。好，那有空的话你们再去消化看看。好，对，大概在第五章、第六章左右，他提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看法哈。那其实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梦意识投射的，因为比如说像早期课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他有提到那种类似像游离状态啦，以及我们说的金属丝网。他为什么用金属丝网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他的意思说，所谓的金属丝网是你固化的活力、固化的情感。那假如说是固化的活力、固化的情感的话，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代表的意思是说，你好，它这里像第903节一开始，他提到说，你看到的世界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是那个固化情感的感知很大，这个感知格子的一部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其他的不是都是固化的情感的一部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说什么东西造成感觉呢？精神性酵素造成感觉，你知道吗？那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内在，我们的那个六种肉体感官，甚至我们的内在感官，不是吗？有够深吧？对啊，老同学会很痛快啊，新同学可能头会痛。对，头痛了吗？自己处理、自己消化，如果你能做，那当然很好。当你处理不了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 for help 嘛，对不对？你要去寻找，或者是说去，至少是外化出来嘛。对，对，不是你不表达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在讲情绪，对，情绪是一种精神性酵素，这里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情绪是一种精神性酵素，而精神性酵素是一切创造的一个工具，它是个工具，精神性酵素是一个工具。好，感官是一个方法，精神性酵素是一个工具，使它活动化是一个活力。这三个东西非常重要，好，非常非常重要，这三个因素。好，那你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思想是一个片段体， 而片段体在你内在，它是一种情感的因素，所以它会变成一种精神性酵素。那思想如果是一个精神酵素的话，比你把钱放在口袋里还要危险，因为你把钱放在口袋里面，那个钱不会变大，不会变小。可是精神性酵素呢，因为它是活的，它有推展力，所以你放在你的内里，你也不可以去看它，它是个精神性酵素，所以它会 grows 到一个程度呢，你连你自己都无法控制，你无法控制它，因为思想是活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大部分在年轻的时候呢，都你会觉得他是体态轻盈的，然后充满自信或充满的乐趣的。可是年纪越大会越沉，越脚步越沉。为什么呢？因为压下来的那些感觉，他在内心里面，他一不断在 grow 到一个程度，你是无法控制的。我举我最近碰到那个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一个朋友，我当年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爱干净没有错。但是那个指标大概只有100分来讲的话，他可能是55分或60分而已，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爱干净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05%，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种东西他已经 grows 到一种程度，他自己是并不知道的，可是他会一直成长到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 control 的那个阶段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去看某个人的个性，比如说他一开始他可能只是不敢吃葱，可是到最后呢，可能跟葱有关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敢碰了。他对对对，我一个朋友的话，他早年大概是妈妈灌他牛奶，他对牛奶有排斥，最后是跟乳类有关的，包括连豆浆都不行。那豆浆不是有点像牛奶嘛，所以不行，因为它是白色像牛奶。那气死，那就更不要说了。但我想就是说，当年如果他把这个感觉讲出来，有处理过了，那他就不会，他因为他没有 hold 住那个，我们说像我刚刚提到的那鲁伯跟约瑟那个例子嘛，他的那个伤心跟忧郁的部分，他有外化出去，他我们说念向往外移嘛。他无所谓，他就喜欢这样啊。对他来讲，那没关系啊。应该早期的话，他吃可能比较喜欢吃白色的，有些顾忌。到后来这个部分，他会不断发酵。所以当两个人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是情侣或者什么关系，刚开始一点点的不愉快，可是到最后那个不愉快不断长大不断长大，你去看看你过去的历史就知道，就算是新进发生的，你也去看看他的那个发展状态，你就了解。因为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个感觉你没有把它处理清楚了，那个感觉后在心里面，它会像酵素一样不断发展。为什么我在精神性的后面加一个酵素？
那怎么处理清楚？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啃老族的小孩 ，OK， 那个妈妈想要改善这种情况，那怎么处理清楚呢？这个小孩在现在的社会状态，他就是找不到工作啊。
我讲，假设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快刀斩乱麻，假如说你愿意让他去承受一些事情的话，他很快会，我们讲这个孩子很快如果拾起他自己的一个必须要负责任的地方的时候，而不是你帮他负责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不得不要自己负责了。谁都想别人帮你负责嘛，然后别人帮你负责之后，他自己就开始害怕他自己负这个责任嘛，然后他觉得说你如果不在他就很不安全，他就根本不想出去嘛。可是如果从小像我来讲的话，我从小就没有人管我啊，我从小就没有人理我，我就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我初中二年级我就必须要自己打工去赚学费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担心过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都觉得只要我做就可以了，我想要就会有。那我自信到什么程度呢？我自信到在我 来美国之前，我来美国，因为为什么都完全没有钱呢？其实我每个月每一年都赚很多很多钱，啊，因为我是四个部门的经理嘛，好，那老板这个就是说都会赏我很多钱。可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手拿到20万，我这右手我就给我老爸老妈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自己有很大的自信，以我什么时候要赚钱就是很多。好，这是我当年的想法，而且我到哪里都有很多人会欢迎我，因为有我现在的资历。好，我年轻轻的，然后四个部门的经理，而且都是最重要的部门。好，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赚多少我就给多少，我根本连存我都不想存。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也是某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精神性酵素。就是它在你内心里面，它在不断的 growth 这样的一个感觉出来，而感觉被长出来以后，所以当你对一个人的感觉长出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它就是会继续 growth。对孩子来讲，他的感觉就是我必须要人家保护。可是如果你给他独立的，让他每件事情都自己替自己负责。我这样讲好了，好像我们那天在开志工会议啦，好，那老赛斯提到说，哎。我们学赛斯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这讲得很好，但是下一句话就讲得很不好。他说，我们要赶快，就是成长之后能够帮助救很多人，帮助很多人。你想这两句话有没有冲突？有吧？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人家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他创造他的实相，你介入他的实相，你一定要用你的力量才觉得对方会受到帮忙，你用你的力量才会觉得对方受到拯救。其实不是。我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要创造自，对，没有错，一个人要有爱心，这是没有错，那个是你对你自己，可是你却不应该那种，就是说有一种夸大的想法，认为说我可以救你，没有那种事，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就如同我在创造我的实相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假如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因为我的心态改变，我的状态改变，难道对方不是他的心态改变，他的状态改变吗？那如果我的想要去 control 他的心态的这个想法，有让他创造他的实相吗？其实也没有啊。当然，我们要话又说回来，因为我一再提到说，其实因为精神性的东西呢，它其实呈现一种频谱状态。当你的状态好的时候，你直接的会影响周遭的人或接触到你的人，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一个人心中有爱心，充满着爱，充满着对想要帮助别人的这个想法，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讨论到赛斯的一个精神的话，哈，其实这个责任，最后的责任，他必须要他自己，对方自己来负责，而不是说你可以替他负责任。好，比如说，这个人有忧郁症，好啦，你来，我所有的资源都给那个不必，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必须要改变他的心态，他必须要改变他的心态。我不能催化他要改变他的心，我可以提供他一些影响力，但是我不能够。哦，我不能控制他，了解吗？
知道控制是不对的，但是就是说，
我们很难去划清楚。比如说，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之间，到底什么叫控制？到底什么是让他负责任？这个很难划分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呢，我们说自身利或他利的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发展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赛事在推动的话，那么这绝对是自力。可是如果我们要借别人的力量来的话，那绝对是他力。你用他力，你无法让自己走的，因为你必须要依靠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啊，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跟自己要走的方向。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力量来源都没有用，就会变成说好，我变成一种司马徽一样，我就必须要依靠你，我才能够生存。没有那种事情，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任，必须要为他自己所以我之前有提过嘛，就是如果你走到我面前要求我，那变成我的实相的一部分，那么我会尽我所能来来帮忙你。可是我不会说你根本不想要我帮忙，或者是你也没有来求我，没有来要求我，那可是呢，我一定要介入你的生活，那个不对，因为我们说佛度有缘人，好，就是。跟你有一个频谱状态的时候，那你可以提供相对的影响。可是如果你会觉得说，哦，他的责任，哦，他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哦，那么他今天承受的苦，你就是要担这个苦。那么他永远没有学习的机会，他永远没有关照自己的机会。 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你一个homeless 在路上，对你有他真的饿的半死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提供他一些吃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把一个 homeless 救成一个好像说他，那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整个你的能量跟气场整个抓在里面，你自己出不来，他对方也没不一定有好处，因为他还会依靠你的帮忙，然后他有一种习惯性会认为说啊，你就应该帮忙啊，你就应该帮啊。我这样讲，他必须要为他的自己的实相负责了，那就是要看我的感觉。如果说我觉得说我从他旁边经过，那么我也觉得有那种感动，我会投个几块钱，好、哦。可是呢，我绝对不会认为那是我的责任，我不会认为我必须要怎么做。我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些感想感动，我不过是借那个外境把我那个感觉放出去，但是我不会跟他有任何认为说他的责任跟我的责任之间有什么问题，因为责任之间的话其实是必须要划清楚的。因为如果说有一种情况嘛，在台湾也有啊，好，因为你在一个小孩子残缺在路上乞讨，那一定会拿到很多钱，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孩子被那些团体抓过去砍掉腿，然后再把它放到街上来，是因为我们曾提供过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有很多孩子遭殃，有没有？有吧？我们听过很多这种情况嘛。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但我也不否认，的确是有真正需要帮忙的人。那么如果他呈现在我面前，那跟我自己有一个直接的连结，那跟我的爱有关，那么我可能会表达我对他的关心跟爱，但是我绝对会让他自己负他自己的责任。好，不会说我因为我爱他，所以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的事。我会尽量的让他再产生他自己的力量。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必然性的过程，有时候是比如说你孩子一出生不会说我今天就将他独立，不可能，所以他这个必然性的过程，那孩子从小一直到十来岁这个过程，你当然可以尽你所有的能力去照顾他，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让他有接受挑战、接受困难的这个能力，这个可能比你怎么去照顾他更好，因为他能钓鱼比你钓什么鱼给他都好。好，那所以孩子，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都会变成啃老族或者是在世难呢？因为爸爸妈妈太疼孩子了。好，不是只有美国啦，我想到处都有嘛，台湾尤其是中国大陆都是一胎化嘛，那所有的那种爱，所有的那种关注，好，那孩子有钱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今天撞个什么名车，那无所谓啊，那更无所谓啊，因为他爸爸会负责任啊。对啊，对，他会觉得说，对，他不愿意替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嘛，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不是害了孩子吗？那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说我们大家去想想看啦，我创造我的实相，我们也允许别人去创造他的实相，那别人的实相跟我的实相之间怎么连结呢？可能我们有一个频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频率很接近的，那我们可以一起 working， 如果频率没有接近的，那可能有时候硬要勉强也是勉强不来的。好，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跟他的某些没有处理好的心态是有关的。好，如果说他也不想去处理他的心态，那你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去介入的话，反而他更没有办法处理他的心态，因为他没有到有我们说的到那种还者道之动的那个程度，就是说他没有碰到谷底，他反而回不来。但是让他碰到谷底，孩子真的碰到谷底，那他反而就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他反而会感谢你，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什么事情都帮他负责的话，最后就是他连他自己的基本负责他都做不到嘛。如果你了解到赛斯的这个架构了，比如说他其实是从那种固化的活力开始，你要什么，我讲今天要救世界，什么东西的活力最大，什么东西的能量最大？固化的活力，整个世间都是由固化的活力所造成的。那你为什么这个特质，这样特性？因为你那个某些精神性的酵素，你是那样的一个精神性酵素，你在发酵你那个部分，所以你怎么去纠正它的精神酵素呢？难吗？所以应该是说， 一个人他需要帮忙的话，他一定会得到他应有的帮忙，没有错。好，但是呢，他的思想如果不变的话，他人格特质不变的话，他是用这个人格特质去长出他这个人格特质的样子，就好像叶绿素，同样大家都是叶绿素，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柠檬，柠檬的叶绿素，你可能长的这个柠檬树、柠檬果实，对吗？那你如果是龙眼的话，那就是长龙眼嘛，同样的叶绿素，可是不同的结果啊。好，所以那个精神性酵素其实是、哦、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样子。那最主要就是要有活力，那活力从哪里来呢？如果说他今天你的事情，你把他的事情都承接为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他不会有活力，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不会有任何新鲜事这样子。所以我们提到说，假如我们不让，像他也这里提到嘛，假如我们不让一个 老人或者是儿子去使用他的精力的话，那么会怎样呢？他说呢，他的青春期就会延长，然后生命会没有价值，他不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好，他说在这里我们提到说我们标榜年轻人的文化，可是年轻人的每根成就好仿佛被夸张了，却贬低了年轻人少有符合那个画面的结果。好，我们常常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可是没有啊。好，可是呢，虽然没有错，那赛斯的话呢，他其实在整个动力学当中呢，他会提一个更加让我们觉得很安慰的地方，就是说没有错，那老人跟年轻人是被排除到文化之外，可是两者也加速了创造的可能性，是不是创造困难？那这个困难比如说老年人的困难更大嘛，可是老年人有时候有人家有成就的更大啊，没错啊。那年轻人呢，有些年轻人你没有在主流里面，他会不会力争上游？好，那女人呢、啊、女人很多女人在之前的话，女人没有什么地位，或者 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可是现在女强人很多啊，你老板多的是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会加速他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当然相对来讲的话也埋没了很多的年轻跟老年的人。好，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大概是提到这里啦，但是这里你去看，他仍然是用动力学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那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哈，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一点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没有被以适当的方式或适当的理由去承认他的成就，所以什么东西重要？啊，意义感嘛。好，这里下面这句话就提到说，人求生的意志，比如说我想要活或我不想要活，其实是包含了一个意义跟目的感，以及对品质的一个关心。好，这个我想我们在念存在心理治疗哈，或者存在心理学当中就谈到很多嘛。人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生活得很棒呢？因为你有意义嘛，或者是你有目的嘛。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目的不见了，我突然间不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了，因为我没有目的啊。所以意义跟目的其实是很重要的。像一般我们在谈到那个创造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求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最后想达成什么目的。因为目的是一个能力的导向，因为你有个目的，那么你就往那个目的走嘛。那所谓的目的在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就是你一个情绪想要到的那个我们说的精神性酵素，我今天想要达到某个目的，所以因此我往那个方向做。那如果你没有目的，那你就没有方向啊。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谈起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老师要求我们写我未来的志愿，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写志愿的时候，你是用谁的标准？
自己的标准。
常常是老师，你认为老师喜欢的，爸爸妈妈期望的，但是你很少会看我喜欢什么，对不对？我所了解的小时候大部分 一二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我跟你讲，现在的人的智商开发非常快啦。他想要当老师，为什么想当老师？因为老师看起来很棒啊，对不对？他想要当工程师，像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当工程师，可是我真的想当工程师吗？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当工程师很拽啊。好。那我的意思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当时觉得说我要当科学家、工程师。那我那个工程师是科学家，是我看漫画书来的，可能我看报章杂志来的，我受到老师跟同学的影响来的。我写文章一定要写得很棒嘛，那要写得很棒的话，一定会把最好的标准放在我身上嘛。你不会想说我想当家管。对啊，我就是想当一个好，比如说我想隐居。对啊，我想游山玩水。你去看10000本的这个我的志愿哈，你可能很难看到类似在社会价值外的东西啦。所以你可以建议就是说，但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了哈。有的时候你在写你的志愿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这里不是提到吗？你会夸张，以社会的价值来夸张自己，认为说我，人家期望我这样，我就希望能够达到这样，那人家就觉得哦，你蛮伟大的，就有这个志愿这样子。好，有很多人是说我要来救国救民，有没有？花了这个史怀德，花了这个孙中山啊，然后我就是要救国救民，有没有？有啊，可是那个是真的是你的理想吗？未必吧。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人是真心的啊，对啊。你想当什么？他一猜就猜到了，当然我也猜得到了，所以但我相信还是有的人小时候就蛮知道自己的目的了。那有的人呢，他因为他的那个觉醒力很强的话，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坚定自己要走的路，有，真的有。好，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但是假如说你自己的这个意义跟目的感很清楚，然后对生命的品质很关心的话，哈，那你当然就会活得很有方向啊，对吗？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人生好像就很散漫，是因为我们没有目的嘛，没有意义嘛，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品质可言嘛，就每天过一样，对啊。对，这个话是很美啦，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真的把它来当做是一种。真的相信他的一种，那这个还可能会有点距离了。那我们会给自己一个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呢？就生动的暗示，就人会稳定的退化，这是个事实。也就是你越老，几岁可能就会有更年期啊，几岁眼睛就会不好啊，几岁你的脚就会怎样啊，那这个东西的话，连欧亚龙说，我去看。眼睛，那医生说，啊，你这个年纪就应该是要视力减退。他说，那应该是别人，不是我。好，但是他后来他也知道，他也讲一句话，他说，事实上我也相信，这本来就是个事实。你看他有没有认为它是个事实？有吗？对呀，啊，但是我们会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会稳定的退化。但是如果你去知道这个宇宙的架构，就是说它物质的形式，身体的感官是。精神酵素所造成的，感官是由精神酵素所造成。那以这样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你看看你是用什么心呢、
这一节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再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你的眼睛会退化，那它不会退化；如果你不相信它会退化，你不断的使用它，它就会保持视力为你服务。对，可是问题是，人的皱纹，人的皮肤的那种松弛，就是无论我怎么样不相信。我怎么样告诉我自己，今天之前是发自我的信念，到我100岁的时候，跟我的今天一定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胡因梦有写一本书叫《青春之前》呢，好，刚好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他是描述一个老头子吧，他到西藏的某个庙里面去，然后3个月之后做了一些瑜伽、禅修那一类的东西。3个月出来之后呢，他说年轻20几岁。因为我们很难去，因为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的想法，它直接的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面临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意识的自己而已，我们还是面临的我们放在我们潜意识下面的那些资料，我们还是必须要对这个潜意识的资料做反应。所以你多坚定，你还是面临的这个群体是给你的一些暗示跟概念。好，那这个潜意识呢，它不见得是由你来的，比如你每天做梦所做的结果，它都在潜意识里面。那别人所想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在一个一体的世界里面，所以别人所思所想，它仍然在你的潜意识下面，变成你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说活化的思想，活化的情感。那这个东西呢，你要很坚定，坚定到什么程度？坚定到你完全能够觉察到每一刻每一分钟你都很能够觉察到的时候，那我们那个相信才是真的相信。比如说哦，我来相信哦，我这个皱纹是不会升起来的。可是你边这样想的话，你有很多地方你是不很 sure 的。你知道你是在坚定的顺理成章的结果。他不太，不是说不是，没有，他觉察到他就不受影响，但是不容易觉察到，不容易，对，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状况，它其实是按照我们的，我们说不随意的潜意识的这种力量的控制。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对自己很有觉察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个部分。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比较难呐、啊？对啊，有比较难。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比如说像那些修行者，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几乎可以说，你说像佛教的记载的话，佛陀是一米一竖就可以过一天的，对不对？然后用可以跟龟息华，啊，就是他呼吸的话呢，他根本就是，然后他是可以几天都不睡觉或不吃饭，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到一个程度，他的整个那个身体的功能呢、啊，它会完全的发挥啊。对，他相信嘛，他相信那个印度有一个好像是尼泊尔还不是印度了，有一个人嘛，他好像是梦中梦到一个什么一个神仙告诉他，就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吃饭了。那现在是这个惊慌啊，政府惊慌，用所有的方法来观察他，因为你完全不接受任何食物，连水都不接受。他说除了有去洗澡，那个有跟水有接触以外，他说他根本就没有，难道身体就不会蒸发吗？你的那个水分也会蒸发啊。但是他是等于是完完全全是在一个透明的被观察的状态，他70几年都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对，那个时候报纸刊很大嘛，然后后来为什么要研究他呢？金庸为什么研究他？因为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话，那你看战士在作战，他就完全不需要带粮草， 对，他侦测不到他的信念。说谎没有用啊！我真讲，比如说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我你就要只要相信就好了。问题是我说的相信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哎呀，那他这里提到那个运动，他说像我们奥林匹克的那个运动家哈，那他们的人体的这个伟大能力的充分的发挥嘛。那这些人呢，跟正常的年轻人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强烈对比。那我们是相信这些能力是因为严格训练跟纪律所带来的成果，仿佛那个特殊的体能代表人类天生的能力。他说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意思是说，是那个是一个特殊体能没有错，一定要经过训练吗？他说。那信念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相信它是必要的。意思是，如果你相信不必要，你也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那个东西你要多少，你要多少的信任啊？所以变成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啊，突然间火灾了哈，那个小妇人呢，冰箱一抱就往外走。后来叫他再抱回去，他没有办法抱。那我自己的同学，就是说，他这样一跳，可以跳过去，好像很远的，啊，哦，就是那个水池，那个直接这样跳过去。等正常的时候叫他跳，他永远也跳不过去。哎，那个我们说的身体的潜能嘛，对对。他。往下是提到说，像我们说，疾病哈，那疾病的话呢，他说我们谈到苦的受苦的资料里面谈到疾病，他说疾病是一个挽回面子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一个人生病哈，是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想把我的问题外化出去，然后我又没有办法消化它，那我必须要有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就是我生病了，我生病了，所以。一个人死亡是，他想自杀，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自杀。好，那一个人哦，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说，我感冒可能不想见某人，但很多人见好几刁，哦，对，中箭下马，但是全部都不对啦。哦，那总而言之就是说，那这个是一个挽回面子的性质。哦。所以呢。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生病，那这个病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像欧文亚龙的书里面，我们不是提到一则吗？他说你明明知道这样，但是你仍然这样做，那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好处？他听问那个好像是，不知道是一个女生吧，好像他都一直在为他那个纱门没有扣好在道歉，然后。欧文问他，他就立刻回答说：“哦，我知道，我常常这样，这样的话让人家很生气。”啊，欧文说：“是啊，那你现在知道，回答这么快，那这个事情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一样的，当一个人生病，这个病到底带来什么好处给他？你不妨用这个角度去想，那么你就很容易观察到自己的一些问题。”他这里很确定的提到说，其实感官是不会退化的。啊，眼力会不会退化？不会。脚力会不会退化？不会。皱纹会不会？会不会很多？不会。单是年纪本身，从来不会导致任何身体灵敏度或心智能力或欲望的任何减退。这所有都包括了哦，身体灵活度，老了就应该走路蹒跚嘛，对不对？脚步很沉重。那心智呢，会老人痴呆嘛？然后欲望减退，哦，比如说没有性欲啊，哦，或者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应有的人类的欲望啊，他说，因为呢，不是年纪的问题，是一种精神性酵素了，好，死亡必然会降临到每个活着的人，这是没有错了哈，但是时间与方式基本上每个人是不同的，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同呢？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嘛。 在任何年纪，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各位，什么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工作？你把它写下来吧。你现在这一刻来讲的话，你去写一下，回去写一下哈。我 Charles 什么事情是对我最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你会发现到说，我怎么没有在我的有意义的工作在做？什么是我最有意义的工作？去写写看。好，那这里他提两点，其实这两点的话，我们了解他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父母啊，对我们的孩子也会有帮助了，甚至对我们自己都有帮助。他说，你无法以嗜好来满足一个老年人。好，那你也不能以嗜好令年轻人满足。你不可能说我金屋来藏娇，我盖个大房子，那都给你吃，啊，那你要什么都有，那你来当我老婆，他可能一开始会很高兴，然后几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他就不行了，因为不是为了吃个的，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嘛，啊，你一定要有意义的工作。那有意义的工作有多重要呢？他说，有意义的工作意味着既有游戏性，那这个游戏性本身也是有活力的工作。对男人来讲，他的事业就是他最好的游戏，对吗？对，很多男人都是把事业当游戏啊，所以工作起来的话会发狂。哦，我曾经讲过，我在做生意，曾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然后那个兴趣很大。就是那种好像整个人都是在那种燃烧那种发亮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有个希望，然后再做一件事情，那很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工作本身代表活力的工作，代表游戏的工作，然后这样的游戏跟活力呢，它内含一个智力跟创造性的伟大特质，它会治疗你的病，而且它事实上，只要你很专注，而且游戏的很好的话。它也一个创造性，所以活力我们在提到活力呢，它直接把精神性酵素往我们说固化的思想当中去取它的能量下来。好，那我们的身体状况不过是感官感觉嘛，感觉是一个工具而已啊，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他提到，他说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我们讲一个之前讲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 spectrum， 是一个频谱嘛。那这个频谱的话，人跟人之间是个频谱。那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哈，或我们的感官，它仍然是一个频谱。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他说你的眼睛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改进他自己的能力，感官想要超越他自己，也透过学习跟这个经验在学习。好，那我们会觉得说啊，眼睛看久了会累。那问题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哈。其实感官想要超越他自己，好，不断在改进嘛。你去看看这个森罗万象这些动植物，你就发现到说，在最寒的地方哈，有最寒的生物会生出来；啊，最热的地方有最热的这个生物植物会生出来。像我们到那个石谷 Death Valley 嘛，那个热度大概五六十度摄氏啊，你几乎没有办法把门打开的。可是，而且那个地方是非常咸的地方，咸到根本不可能有生物生存。但是那个小河里面仍然有鱼，各位有看过吗？有吗？哈，那么热的天气，那么咸的这个河流啊，已经超过人可以。吃的那个盐水的程度的，可是鱼仍然在这个地方，所以感官他会想学习，因为借着经验来学习。他提到，他说你最近画的很多，所以你眼睛变得更投入。那他这里提到这个很有意思，好像眼睛是个人一样哦。他说你的眼睛在享受那个活动里的角色，就好像在耳朵在享受它的听觉一样，那是他们的目的。那这样来讲的话，那我们人呢，我们是不是他说你自己是有一个想话的欲望，而这个想话的欲望呢，直接加强了你眼睛天然想看的欲望，所以它是个频谱嘛。你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其实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欲望对你的加强。 他说当然啦，你们大多数人想到身体的病症的时候，都是以非常严肃的方式来看你们的身体，可是既然那么严肃，那么就会阻碍他内在的自发性。就像我最近一直在提到，你到底是想变还是不想变。好，你想变更还是不想变，你认为你的身体生病了，那就是把它固化了。那你认为它生病的这种固化的过程，又希望它好，那不是又想变又不想变吗？啊，那这个，假如你认为说，哎，其实生病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么它的自发性，它也想挑战它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它自然而然它会启动它的自我疗愈的这个力量。所以，你将你的信念，局限性的信念置在自然人之上。在此，梦以他自己的方式也符合这一点。我们的梦呢，它就有一种自然自发的现象。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梦，我的确是不知道。可是我今天做的梦，一定跟我白天的事情多少有关。那不是有点自化吗？那如果你了解到说，你只要把人当作是一个自然人，你了解感官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酵素，它是一种活力啊，那它是一种工具。那这样的话，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能力，根本就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来的，而是感觉是来自精神性酵素嘛，而活力是带动你的身体的一切，所以你身体有活力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健康，事业会很顺，关系会很好。那最怕的是说你有活力，你的活力就是说你的那个想法呢，它变成一种阻碍性的，比如说你内化成里面你不敢表达那个部分，而不敢表达那个部分的话，它在里头就会发酵，而发酵发到一个程度，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赛斯在讲什么？自发、自动、自发、自信，在讲的是一种自然人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了解到它是一气呵成的。好，那谈到他的梦，他提到说，在你那个生命之船，在意识的表层，迅速而美丽的航行，游过你的心灵的海水。而这在表面上，层面进步非常快，阻碍不多。所以他说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你进展的一个内在事项，畅行无阻的一个现象。那么我想这一节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和生活上有没有关系的？对我之前那些归纳的方式，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也不会说是偶然就会知道赛斯书啦，你知道我也是下很多的功夫啦，对啊，对啊，好，是这样子。那他这里有两个注解啦，第一个注解就是说，赛斯告诉我们说，古代人活了好几世纪，那圣经里面有提到那些远祖的长寿，有的活 900多年，亚当活了930年，亚当的孩子叫赛斯，活了912年。对啊，900多年，因为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他没有概念，没有人教他说人是会死的。应该是吧？我想，当然你这个怀疑我之前也是有啦。我想他也许计算的这个历法的方式也不一样。可是呢，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历法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有不一样。你看，就算最山上的，像我们到南美的那些小民族，他们的计算方式都非常准确的。我想大家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孩子的时候过一年好像好久好久，然后现在过一年好像是一下就过完了，所以这种跟我们的心态可能都有关了，对啊。还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因为你没有在记呀，你没有在记，当然就不觉得说它有什么真实性了。刚才其实我们不是在有念到一句话嘛？他说，细胞的话，它比我们一般人的所收接收到的这个，就是接收跟发送的资讯， 都还要多得多，因为细胞的层面来讲的话，它几乎就是能够接到所有宇宙的一个资料。哎，细胞可以，那越单纯的生物，它的接收到的这个信息其实越多。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啊，可是它就可以接得到。啊，那你说人的细胞抽一个到亚利桑那州，哎，它可以完全 catch 到你的感觉，然后呈现出那个坡度。所以细胞它接受到的信息，对，它没有眼睛，细胞没有眼睛，细胞没有耳朵，细胞没有头脑，可是它接受到的也是一样，甚至更多。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白天所接受到的信息跟晚上因为你是用你非物质的存在的心灵，所以你接受到的信号当然多得多，因为你没有身体上的限制啊，对。对，因为一个在一个后面嘛，你肉体感官的背后就是，我们说感官是由精神性酵素产生的嘛，那感觉是从那边产生的，那你的感官一放下来，后面那个部分就会凸显出来啊。我今天的 email 其实也有讲到这一点了，哦，如果说你们看的话，我提到说，精神性基因可以说是在实质的基因的背后，那精神性的酵素可以则在我们可以检查的那个物体，实质物体的背后，就是你有一个物体的话，它必然后面有一个精神性的酵素，那有一个实质的基因，那后面有一个精神性的基因，不然怎么会造成实质的基因？干不会那么快，那个味道不会那么快。那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提供你做参考，就是说，当你一旦睡着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不在你的床铺上面，你是已经离开地方了。啊，比如说你住在 Fullerton，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到 Blair 一点点，你57号再过了那个The Lambert 后面一点的话，我每天开车过去都有很强的那个 Scum 的味道。高速公路就可以闻得到了。对，在别的地方。对。我想应该是你在出体状态了。好，因为像我的朋友，像 Jack 他的老婆，他说哦，他好几次看到鬼。我说看到什么鬼？他说日本鬼。我说那日本鬼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很可爱啊。他说是小孩子或跟大人。我说好像在人家日本家庭里面。我说不是啦，你不是看到鬼啦，你是灵魂出体到那个地方了。因为我们灵魂一出体的话， 你的意识形态是漂移到别的地方吗？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人，那以为说是你看到鬼，但是如果是鬼的话，至少你有威胁性嘛，好，然后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这样子。那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同学呢，一个男性的同学叫 Vincent 嘛，他就说他住在楼下，然后他怎么睡午觉怎么在碰到黑人，然后那些黑人在讲话，他都清清楚楚。结果呢，几天之后，他碰到了那个黑人，原来是住他们楼上的。然后他看到这个黑人在住在楼上，他想说，哦，会不会是我睡着的时候，我的意识往上飘，就在那个地方看到他们这样子？但这是他个人的经验呢，不是我的经验呢。但是假如说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又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感觉上的 perception 的话，也有可能你的意识离体到，就是我们说的出体到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现象。富勒顿附近，我知道像什么 Bear Canyon 还是什么 Canyon 那个，West Covina。那会不会你在这边，然后又挂进那边的房子，所以 那经过那地方，好像开 freeway 一样经过了，就会闻到那个味道。那你不是开车到你的那个富勒腾家，你是灵魂出体到那边，那就会经过那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只要经过都会闻到那个 skunk 的味道。对，OK，我们来看903节哈，这一节很有趣，就是我今天写的 email 里面大部分的内容了哈。他说呢，上周末从赛斯那里得到一点资料，有关于地球感知方格。叫 grid of perception 是如此建构的，每样东西是同时被创造，否则方格里面就有空洞。意思是说，它的方格里面密到没有空洞了。那这个意思，我们在上个礼拜在谈公益演讲的时候提到那个 spectrum 那个概念，对不对？意思是说，假如说是先有的细菌，然后慢慢两栖类、爬虫类这样上来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我们说的意识方格上的空洞。好，比如说没有蜜蜂的话，那么植物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活嘛，因为没有东西传花魂嘛，那不是就形成一个意识上的空洞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蜜蜂如果是在这整个 spectrum 当中，它有一个它应有的位置的话，那么它既然是一个固化的精神，所以所有的物种是一开始它就被创造的，并不是说用演化来慢慢演化过来的。但这个东西呢，很有趣，就是说要争辩的话，争辩不完哈，因为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慢慢开始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大有问题啦。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话，它第一个就达到我们说神创论嘛，所以神创论就是这个。天地是神创造的，万物是神创造的，那就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嘛，就直接达到神创论嘛，但是如果你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基督徒的话，你会相信是神创论，不是进化论。那赛斯的话呢，他是更简单的提出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办法，他说就好像是一个地球的感知方格，那既然所有的物种它是呈现一种 spectrum 的状态的话。就不会有我们说的空格现象，因为有空格现象，就食物链会切口，然后生存会产生切口，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方式，它本身就是一个 grid of perception。你看，用grid of perception 这种概念来看的话，你就能够比较理解为什么内在感官它是一个方法，而精神性酵素是一个工具。那物质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活力，为什么？ 但我们现在，好，我们在生物学上，我们是说界门纲目科属种嘛，哈，好像一个接一个，这是什么界什么门哈，什么纲什么目哈，界门纲目科属种，好像一个接一个的哈，那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的亚种？我昨天看到报纸上提到说，那亚体啊，就是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呐、啊，他说是棕熊跟北极熊的 所生下来的孩子啊，因为他具有他们的，但是如雪人，亚体，亚体是 YETI 嘛，哈、哦，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亚体这么有兴趣呢？因为我们的麦克风全部都是亚体的。我们会比较是相信哦，是某个物质配方变成某个物质配方变成什么？但是赛斯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说它根本就是一个类似像金属网、金属丝网一样，整个意识的形态它就是一个接一个完全相连的啦。那如果是一个接一个完全相连的话，其实每个人是不是在你的本位上，忠于你自己的感受跟你的特性？人忠于他的特性，其他物种忠于他的特性。那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不同的男人、不同女人，他其实应该忠于他的特性，因为他是属于感知荒格。好，就是我说的金属丝网这样子。那有关于这个金属丝网的这个概念的话，早期课讲很多，那比较难懂，那你就看一下我今天写的 email 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用那种金属丝网，啊，也就是说，巨大的有意识的格子的一个活生生的部分。那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世界是它的样子，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它活生生的部分了，对啊。金属丝网这样讲哈，我用爱迪生的这个供电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好了。假如这个地方都没有电。那么就你看不到电灯，看不到任何有光线的东西，或看不到任何电器的使用。所以，爱迪生呢，他供电，比如说供电到这个格子，这格子的每个区域，你都可以接收到这个我们说的电。那电就是能量嘛，就是我们说的动力，它的活力、动力嘛。好，那假设说，他提到嘛，所有这个物种的产生，比如说这棵花、这棵树。这个鸟、这个动物、这个人，他必须要有动力，他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个动态嘛。那既然是个动态，就有一个供电的人嘛，有一个供应他能量的人，那个金属丝网嘛，就好像一个，他用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金属，看起来像个金属上的一个网，而这个网呢，它没有空格，它罩着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任何地方都有电。那这个地方以外，当然就没有电，因为它不是在它的意识感知之下嘛。那既然你是这个往下的一个，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是这个电灯，那既然你是个电灯呢，所以你能够感知这个巨大有意识格子的一个活生生的部分，所以你在发亮嘛。那你怎么发亮呢？内在感官是一个光华，而精神性酵素是一个工具，而你的活力就是把这个。物质化的一个过程，而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固化的活力，活力在那边是固定的。那既然是固化的活力，金属丝网就是那个固化活力的格子。什么叫做固化活力的格子呢？就是我们说的电线好了，好不好？因为你有电线，你才能发电啦。那你如果没有发电，没有电能的话，你就没有能量，就不可能活在，不可能存活嘛。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生物都会生长，因为它在同一个格子之下，而所有的 perception 呢，它是互相成一个交织交叠的状态。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一个金属丝网？我们说金属丝网它就是个能量动能的来源。那既然是个动能来源，举个例子来讲，像你的前身不是都是接受你个人的，比如你今天吃的任何一口水，或者是任何一个橘子，它是不是供应到你前身的所有的一个细胞？你的所有的神经系统都接受到滋养嘛？那它用什么东西呢？它就是有一个脉络嘛。而我们的神经系统可不可以说我们人体的金属丝网呢？对啊，你的任何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不管你的细胞、你的器官、你的任何恍惚，如果它没有受到供应的话， 它会怎样？就不见了，消失了嘛。好，那它为什么会受到滋养？因为它在这个感知的格子之下。好，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每个细胞是不是在我们人体的感知的格子之下？虽然你现在坐着不觉得你有任何事情，因为你没有痛嘛，那不痛不知伤啊。如果说今天屁股下面有一根针，哇，你就痛到跳起来，为什么？你平常还不知道那个地方会痛，对不对？因为你的全身都是感知嘛。对，对，像前一阵子 Lisa 不是有背痛的问题吗？那他虽然只是背痛，可是他整个人就不行了、啊，不是背痛的问题而已，而是整个人都不可以嘛。啊，因为他整个感知的系统都会出问题。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痛苦或一个人受伤的话，整个感知格子里面他其实都能够支援他，因为你背痛不处理的话，哈，所有的感知都会受到影响嘛。那他是给你一个架构，就是说，你看啊，就像我们人，在我的范围之内。这个如果是一个感知的方格来讲的话，那么我今天说到什么，我是不是全部身上都知道？我今天吃到什么，是不是全部都滋养？有没有像阿赖耶识？有吧？好，那我今天每个器官之所以会是那个器官，是不是我的需要？那是不是都有分配？对，那所以当你是肝细胞的时候，你需要去做肾脏细胞的事吗？不需要吧？好，当你是脚趾头，你需要去产生什么胆汁吗？你的脚趾头会产生胆汁也蛮奇怪的，对吗？所以它就是一个 gestalt， 是一个完形嘛。好，所以他提到他这第一句话提到说，你所知的世界以他现在的样子存在，因为你就是那其中的一个格子啊。因为大家都是互相像一个 spectrum 互相完形、互相搭配的啊。他说以那种说法哈，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收信者跟发信者。每一个细胞都是收信跟发信者，你不要以为你有头脑，你有那个电脑，你才能够收花。好、哦，他说没有，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收信跟发信。那最好的证明就是我提到那个植物有情绪那个例子嘛，每个细胞都是收信跟发信。你把鸡蛋要丢进去，其他鸡蛋下到让自己无感，对不对？因为每个细胞都是收信者跟发信者，你快要撞车快要死掉，这个个体，这个大个体决定要死了，你的细胞全部都知道，而且它 ready for 你要死掉了。好，我昨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一个记者啊，那听说他已经是那个那叫什么卵巢癌末期，还是第三次复发，然后他就决定说到全世界去乱玩了、啊，什么地方都去玩这样子。可是我看他这个照片上的人呢，长得蛮好的。长得也蛮漂亮，而且看起来没这样生病的样子啊。就一个人心态要走了，然后在器官上产生问题了，那其他的细胞其实都会知道要跟着你配合啊。老大要去投火自杀，全身的细胞在你投火自杀之前都已经先知道了。车子撞过来的时候，你的细胞并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那种直觉性的会跳起来。对啊，嗯。所以细胞都有收信跟发信的功能，所以呢，他说所有的生命的很大的七格，哺乳类、鱼类、鸟类，其实都是活生生的那个格子绝对必要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说少不了一个格子？因为我们都是像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网啊，你哪一个格都少不了啊。他说不过呢，世界的画面并不是只有传达跟收信这样的结果而已，那也是。却也是由那些信息之间的这个关系所造成的、哦、我们之间会有比如说我吃的菜我吃的什么那我就会长大、哦、那这就是有互相的这个信息关系嘛。那以你们说、啊、所有的生命的大类别在世界开始就存在了，不然的话肉体的生命的肢节本身会出现感知格子的大洞。我们现在也了解啊，你说蜜蜂都没有了，当然就是个大灾难啊，你要想尽所有办法去培养蜜蜂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所以只要这个动物它是被列为那种所谓的保育动物哈，那它可以为非作歹，但是不会死掉。 那塞斯的这个理论当中，他就提到说，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从另外一个物质世，那实相当中搬过来的。好，那世界本是，现在也是，也还是，就是在我们的在时间级里面了解的空间之外的次元创造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次元了。那你看不见这个次元，可是其他的实相，就像你们现在的实相一样的和华，一样的重要，一样的真实，跟你们一起存在的。当然，我们的经验来说的话，那些空间跟实相是好像分得很开你讲不清楚的，你也看不到的。那大部分的情况，科学家是会否认的这样子，但是呢，他说不过没有系统是封闭的。好，基本上造成一个世界或活生生的这个实相的这个感知格子，也跟其他系统都接上线，而互相在作用。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那种完全无路可走的时候，会有新的方法会出来？因为后面会帮他吗？内在的那个格子会帮他吗？所以他说，组成你们世界的感知格子，给了你如你所经验的世界画面。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会觉得我需要，好像一定要很伟大，或者让人家看得很伟大？没有，因为你的位置，你所感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子的方式，其实就是他给你的这个画面嘛，这个经验嘛。所以，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将你置于那个格子里面的某个位置，所以举例来说，动物虽然是你们经验的一部分，却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去对准那个格子。这就是我们在谈到说生命一体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我们就再也不敢去看清哪一种动物或哪一个人，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被放在应有的格子里面。哺乳类啦、鱼类啊、鸟类啊、人类啊、爬虫类啊、植物啊，是啊，是有这个分类，但是每个都是那个较大感知模式绝对必要的一部分。对，所以以你们这种说法，甚至你们的时间开始之前这些模式都已经是完全 ready 的。三个两难之举啊，就是三，我们在谈那个三个两难之举，他就在谈这是塞斯的宇宙论呢、就是有一个本体，有一个意识体，那这意识体呢，它有一些思维，有一些感受。意识体哪里来的？意识体它就一直都是存在的，对。意识体是一种，它是意识本身，它是不动的嘛。可刚开始想动的时候，就变一单位嘛。那你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说的无极嘛。无极就是它是一个不动的意识形态，它事实上也是没有动。可是呢，因为它出了一个念头了，我突然间想了一个东西，出了一个念头，而念头本身它是具有动力的嘛。所以当它是一个动力的情况的话，它就会变成一单位嘛。那一单位一旦画出一单位，它是个动能嘛。啊，既然是个能量的话，它就变得有固，变会固化成一种活力嘛。啊，就变成所谓的物质架构。那不同的这个固化的活力，它就造成不同的物质架构。那在这个架构之下，每个想要在表达的部分呢，它会创造新的东西，然后一直想维持平衡，可是维持不了平衡，它就一直在创造下去。对，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外化出去了，这个想法会继续产生新的想法，但是你本体要不断维持稳定，就是它的三个两难之极啊。对，本体是意识嘛，那意识有一个念头想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说的一单位嘛，电磁能量单位。那电磁能量单位我们说叫能嘛。 能电池能量嘛，能嘛，能就是一种动态，而这个动态呢，它就会产生一种架构，产生一种架构，就是活化的，因为之前的潮流一个活化的一个活力，活力本身就是一种能嘛，好，然后这个能之下的话，它会产生，说每个一个想法就产生一种酵素，然后这个酵素它会发展，会推动，那怎么推动，怎么发展呢？活力嘛。简单来讲，当然讲这些都很理论了哈。但简单来讲的话，最基础的道理就是，你对你现在的生命形式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根本是一层接一层的。而你只要忠实于你自己的感觉，你就会发挥到最好，因为你在你的感觉之下，你发挥到我们说的那个被外放出来的那个精神性酵素，所以后面的那个固有的活力就不断会进来。那再来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或者你的财富状态、美貌状态和其他任何最好的状态，能够呈现到最美丽的状态，是你充满的活力。好，充满的活力的话，就直接把所有的事情带到最好的状态，因为其他事情根本一点都不需要你烦恼。我们回到一个自然人的状态，当你是个自然人状态，我就随着它，可是我只有一个东西而已，就是充满的活力。我就充满了活力，而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状态之下，我可以把我的精神性酵素发展到最好的状态，因为精神性因为活力可以直接启动精神性酵素，而它变成一个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而这个活动就会创造事件。你还不如鼓励他就好了，对对，因为它本身是有动力的，这就是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精义嘛。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它的每一刻它的一个念头改变，它就可以创造了，而活力就在那边，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活力场，就直接在它底下，它的想法只要它装于它的想法，那个精神性酵素就开始发酵，就会成长了。那你一固定下来的话，就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酵素，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它会开始也会 growth， 结果变成你要壮虎正不啊，结果谁菜龟啊，对啊。好，那这个地方哈，我们又回过头来看一个东西哈。所以呢，比如说第三你有个梦想，我当然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你不讲嘛哈。可是如果这个梦想是你真的要做的话哈，你不是到处去这沾酱油一下，那边沾酱油一下，因为那个这样的状态的话，你没有真正在你那个目的上，没有在那个意义上，那起不了很大的活力。你从它的架构去了解，我想赛斯的这个架构呢，它真的可以说明你无法说明的很多的事情呢。赛斯就是有这个本事，他会把所有的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给你。所以你从这里，你看啊，我自己的话，我研究关系的书籍哈，我想也不下数百本之多啦。但是呢，这些关系的书籍，或者是存在治疗的这些书籍，或者是超心理学书籍，他最后谈的结果有超过赛斯今天讲的理论吗？没有哎，对不对？我在你电台里面也上过几次了嘛。我们一直在讲说，关系必须要先怎么样，回到自己，对不对？那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的表达，对吗？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都提供很好的架构啊。为什么你必须要忠实自己的 feeling， 而且要真实的面对现实的状况，而且要靠自力而不是他力？这不是我们一再讲的事情吗？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架构很清楚，甚至你产生的那个感官，比如说我怕我的感官凋谢掉，比如说我眼睛、耳朵不好了，眼睛不好，老人痴呆，这些感官为什么会凋谢呢？因为感官本身就是精神性酵素啊，对吗？那甚至于内在感官难道就不是一个精神性酵素吗？也是啊。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你的内在感官是一个方法，你的精神酵素是一个工具，而能够带动它物质化就是活力，就这么简单，三个东西而已，很好记吧。所有的感官，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是不是有我用一种方法看到你， 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去想这件事情？你的感官是一个方法，内在外在都一样。那为什么需要一个方法呢？因为你的深层的内在希望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跟经验嘛，所以他创造一个方法就是感官，而这个感官呢，借着你的精神性酵素，我就是这样皮，我就是这样小气，以后我就是这样，反正我总而言之，你的特质呢，就会因为那个精神酵素呢，它就会发酵，会得到你所要的那个结果。但是呢，你要这样做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有一个东西最重要，那就是活力。假如说你认为你已经心如止水了，那么你的世界就像一潭死水。好，这是我今天 email 的第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你已经心如止水了，那就没有活力了。没有活力的话，就没有动力啦。那就差不多世界是要结束了嘛。因为生存本身是动态啊。对啊。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好，那我们再接下一点好了，因为还有一点时间。会不会太辛苦了？啊？我看你们呢。信念是精神性酵素啊。对，我们其实你看哈，我们的外化的行动，比如说我做什么事情是来自于我有那个情绪嘛。你嫁一个人是不是你有那个嫁他的情绪？而嫁他的情绪从哪里来？从你对他的感受来的。你觉得这个人可信可爱，对不对？那这个感受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吗？那思想从哪里来？从你的信念来的。而这全部这一个过程当中都是叫做精神性酵素，一个精神性能够发酵的东西。你的精神性能够发酵，能够变为，能够推动的东西叫精神性酵素。而这个信念其实它仍然来自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我们说内在给你的一个精神性酵素。对吗？赛斯能够这样讲这么清楚给你们听呢，没有那么多人了。是不是活力？我们在讲活力带动精神性酵素，对不对？三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是方法嘛，第二个部分是工具嘛，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是实现的话，实现的那个东西。那实现的那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活力嘛。好，那眼睛一旦想有那个活力，想要去体验一个新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会不会想尽办法来改善它自己？你看所有的动物界的东西哈，它都在改善自己，比如说。可能有一种恐龙，他觉得他老是在旁边被人家攻击，对不对？他旁边就出了一个大的一个硬的骨头，所以人家靠不过来，靠过来会被他那个刺到。你会看到那什么什么龙，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龙，什么恐龙，旁边就两个炸，那可能没有太有用，所以他就不断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改善他身体的一种状态嘛。你看柿子的话，你真的是要它烂了以后，它才会甜，而且你才好吃它，不然你就吃不了它。它不用硬壳保护它，可是它却用它的色的那个部分哈，来保护它自己。所以你看到柿子它不烂之前，你不太会吃它的。还有呢，一般水果的软到烂，比如说你大部分的水果如果像那样的软的话，大部分都是不能吃了。香蕉如果像那样会可以吃吗？不行嘛。橘子像那样的话能吃吗？不行嘛，对不对？苹果像那样可以吃吗？不行嘛。可是柿子的话，就是必须要那样的软软软到根本就软趴趴，根本是水的时候那才好吃嘛，对不对？那因为它没有外壳保护它的籽，它没有 ready， 它就不要你吃，是不是？所以它有没有用一种超越的方式让它在？但是只有柿子是这样啊，其他的不一定啊。像开口笑的话。不好意思，他如果不想吃，让你吃的时候，你可能用刀子也切不开它嘛，对不对？那像桃子的话，外面皮那么好吃，可是 首先你吃到快要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因为那里面是酸的。可是吃到渴的话是硬到不行。你吃苹果应该有个经验嘛，越接近核的时候它就会很酸的，你就不会吃它，你会把那个核留着就丢掉嘛。一般如果假如说你先是动物的话，你一定是吃外面嘛，接近壳那个地方你就不吃了，因为是酸的，所以你就会把它丢掉。它怎么那么聪明呢？它还自己会保护分留壳。好，那你说吃松子，我们说松子很贵，嘿，松子哈、哦、那壳难剥嘞，对不对？因为它必须要到熟的时候它才爆。空山松子落，幽人因未眠，对不对？它如果真的 ready 的时候，它就开始爆掉了。所以你看，这个万物它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智慧，然后尝试各种挑战？所以像你的眼睛的话一样啊，当你想要有更不同的一种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创造感官上的突破啊。对啊，你就会有一种突破。你的眼睛它事实上它是一种感官，而感官本身它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我们说感官是什么？感觉是从精神性酵素来的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嘛。你应该有后面有一些东西，因为你觉得你是可能老了，或者是不行了，或者是说啊最近有点疲乏。但是其实，假如你不要先带一个想法，因为当我视力开始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大部分会想到说啊老了，是不是？我举那个 Kitty 的例子好了，他好几个那大半年前就说他老了，他走路的时候脚会酸。然后我就给他一些概念，然后他说听了概念之后，哎，他那一天下去下楼就不会觉得脚会痛会酸，那个筋骨的部分了。那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啦，但我现在是完全是没有那种问题，因为你会开始会往自己身体是老化的这些现象去对焦。可是如果你像这种情况，如果多一点运动啊，或者是多一点活动力的话，活力会带来什么？把精神性酵素往固化的活力上面取得嘛，这个空间里面充满着能量，充满着我们说活力，固化的活力或固化的情感，所以呢，根本就源源不绝。好，那小的地方去试验嘛，你不用想大地方，但是小地方去试验。我自己的话，我是不断用赛斯的想法来印证我自己的状态了。好，那。我个人觉得说，那目前来讲，我想我看的书也蛮多的哈。到目前来讲，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矛盾的地方啊。对，也不是说纯粹就是只有看赛斯，你们知道我没有只看赛斯嘛哈。对呀，老化本身呢，他自己刚刚讲得很清楚，根本跟年纪没有关系，可是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嘛。那为什么跟心态有关呢？因为你的心态觉得说，比如说我目前这个事啊，比如人世间的事情，我已经承担的太多了，我根本没有新鲜的这个想法，而那种疲乏感、那种累的感觉、那种心如止水的感觉，它在你内心里面，它是一个精神性酵素，它不断在发芽、不断在茁壮、不断在成长、在推动，所以呢，在你的内心里面，你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就是动不了了。但是事实上，那个是你看你这个感觉哈，不断会与日加强，与日俱增。你现在就要慢慢去把这个东西提出相反的对抗。那天不是提那个屏东那个老人吗？111岁，他穿着隐线，完全不需要戴眼镜，他可以一样做刺绣啊，做很多手工艺，而且他自己可以穿针引线了。对啊，他没有那种而且他应该做穿针引线的事情做很多吧？ 他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而且。
不要戴围巾，因为戴了围巾就会把自己绞死。那他们每次都会讲，你们每次都会跟我们讲那种特殊案例，所以呢，我也在想，你讲那个穿过影片是特殊。
对，看你的精神性酵素是什么，因为那是你的想法嘛。对啊，你怎么想，那想法是一种精神性酵素。它是会推动的嘛？你假如说认为，你同样的情况之下，既然不花本钱，你想说我也其实我跟身体跟年纪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骗人的，这是另外一个想法。可是我那样的想法，我不花本钱啊，我没有 cost 啊。可是你不妨去试试看啊，对啊，你不妨去试试看啊。不是啊，你就是想说这。不会啊，不会有这种现象。你可以跟他一样没有错啊。那像叶曼老师的话，他90几岁，他一样看书啊。对啊，他经常每天都在看书。我们至少在他家里上课的时候，他都在看书啊。但是也有人会告诉你说，我的朋友呢，大概是50岁左右吧。他就是我看他就完全不能看书了，因为他说他眼力完全不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眼力会突然间降低那么多了，对啊，有些是跟概念有关啦，我们现在所专注的地方哦，都一直专注在我自己的安全、我自己的生命的延长、我自己的健康。可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把现在这个心态往后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你的感官，它就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你的生命状态，它就是有一个非物质的生命状态存在，而它其实是一种借着你的感官去把你的情感状态感受回来的一种过程。所以呢，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就好像我昨天在电台，我跟丁山讲说，我再想想，如果你们有一天看到 Charles 已经突然间意外死亡的话，你们要拍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现在要表达没有用现在的方式，好，他可能赶快去出生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然后读到很多书，然后拿很多博士这样子哈，然后那个时候就把他的那些现在要表达的部分呢，借着当现在更好的条件之下去表达。对我来讲的话，生或死，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游戏之间。我不会不重视我现在的生命状态，但是如果我现在状态呢，比如说我也很强烈想要表达某些东西，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或我没有根本没有相应的对手，我就可能真的就放掉，我就再去找一个我能表现的空间呢。对我来讲，我很清楚，肉体不过是一个情感性的工具而已啊。肉体不过是一个情感性的工具而已，你担心什么呢？感官是一个情感性的工具，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啊。那你要不要相信赛斯？对啊，那你眼睛会退化，或者是说脚会退化，那是一个情感性的工具，而这个工具你慢慢不想使用它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很不错了哈，大家去思考看看，好，有那么需要去重视健康吗？有那么需要去延长寿命吗？有那么需要倒是。你的某些你想要表达的部分，是不是勇敢去表达？如果因此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的话，其实那个困难会不会是你能够真正表达你的心态的一种方法？好，比如说我失掉了什么，可是 Amy 不是在 email 上谈到吗？你若精彩，天自会安排，对吗？哦，不是你说的。 是，我就借你的那句话嘛，对啊。因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的来源是你嘛，所以我就学你。是啊，你看哈，你现在要的是说，你看，假如你了解到你的身体是一个工具，你的感官是一个工具，而透过你的活力，透过你的那种精神状态呢，你把它完成。那么你只是用一个工具去完成，那你一直要维持这个工具做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但为什么要隐藏？因为你怕嘛。假如说你今天知道自己是个工具的话，那么既然老天爷有这个工具，他就自然有这个工具能使用的地方啊。那怕什么呢？所以到学到赛斯之后，我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要该放，我就会，我一手就把它放掉，因为我觉得说，我不需要执着什么啊，我需要执着长寿吗？没有。我需要执着健康吗？也没有。我需要执着我自己很圣洁吗？也没有，不好意思。好，我倒是必须要觉得说，我必须要忠实我自己想要走的路，想要表达的这个观念跟想法。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是反而是一个生命的勇士？我不在乎了，我只在乎我要的表达。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因为所以他告诉你说，所有你看到的东西，它其实后面是有刺眼的哈。他说，举例来说，有鸟类，但是在庞大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那内在跟外在沟通的一个伟大的互动里，是有一个创造性的互动，容许那个类别之外，并且在其他的每个类别之内有无穷的变奏，所以它就是不断在变呢。他说，你们的科技技术、科技系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意识建构，是一个了不起的建构是没有错，可是却建在你们与生俱来的知识上，而那个知识建立在所有物种之间内在的跟细胞之间的沟通。他说，我这样说并没有剥夺那理性是这个科学的一个自战的潜力啦。好，但是它其实是有我们说的互相的连结跟变化。他还提到，生命的大分类给了你们那些方式，那么意识在其内形成他自己，而因为那些模式而看起来相当稳定，所以呢，很容易错过他的每一刻，都被他充满新鲜能量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每个人，他其实在随时都是充满着能量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很棒。去死啊！保你说你去死啊！对啦，当然了，因为他一方面这样讲嘛，但一方面他还有没有处理的情绪，他自己不一定知道啦。比如说 care 你们啊，或者是 care 什么东西啊，或者 care 他先生啊，或 care 什么，我不晓得他 care 到底是什么，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吗？对啊。哦，是啊，这是都是一种生命的形态跟它的表现。你除非去了解它的心态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学了赛事以后，对某些 动态心理的状态啊，你就会比较容易觉察得到。好，你跟他，你也可以觉察得到，或者跟他问话当中哈，他就会落线。平常他觉得说哦，我不要了，但事实上不见得，因为有的时候他嘴巴讲跟他心里面想的是两件事情。那有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也许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对他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因为他在讲说万爱悲喜，那你们就会想说他万一死了，那多可惜。他有时候也会利用这样，就是你要可以看他的心理动态是怎么样，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对呀。我们再赶一点好了。他说生命的大分类给了那些方式，也就是说意识在其内看他自己，而且是看得很稳嘛。他说人类在肉体的发展里并没有经过离水登陆变成这个哺乳类的假想生物啊，跟随的阶段，也就是说其实人类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慢慢演进下来的。那每个物种的确是在内含有其他过去的知识，为什么？因为既然它是一个感知的格子嘛，所以呢你有没有那种两栖类的经验？有啊。有没有哺乳这个爬虫类经验？有啊，是有，但是它不是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而是它跟我们讲说它这个就是一种每个格子它就早就已经都存在，所以每个物种在的确在它内有其过去的知识啊，这是没有办法讲不清楚的啦。他说这些全部都是很难表达，而我必须要试着用一种新的这个字的意思来表达这个意思哈，但是蛮难表达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生命物质生命的转世层面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比如我们来做人啊，狗来做狗，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是提供了一个内在的一个主观背景，而这样的背景是每个物种都需要的。好，那你当人，那你就是有你的目的，有你的一个主观背景，也就是你的特质啦。好，那就所有的物种而言呢，转世都是存在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人才会生生世世转世，你家的狗也会生生世世的转世，你家的猫也会生生世世的转世。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他说一旦一个意识选择了其物质存在的一个较大类别的时候呢，它的转世会停在那个架构里面。好，这个意思是说呢，其实像佛教的那种六道轮回的说法哈，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好，也就是说人都会转世为人，猫它就会转世为猫，因为它是它的主轴。不是说我们当然以人类的看法说哦，你吃了什么东西它好可怜，是啊，以物质的层面是这样，可是我们以经验的层面，因为它是一个感知的格子嘛，所以它不太会去离开它的学习的主题。比如说我现在在念的是尝试，好，国民学校的尝试，那我就会把尝试的念到我都 ready OK 了，我才会转其他的部分嘛。所以它的生生世世的这个架构是，但是它不是全部，是你的存在片段体，对。也是我们的存在片段体，对。但是它如果是那个片段体转世为猫的话，那个片段体它会一直在猫的范围之内不断去行为，对，去，因为它以那种方式去成长。有，对。他这里提到，他说几个例子来讲，哺乳类回来就会成为哺乳类。啊，物种可以在分类上内改变，但是提供一个伟大的一个基因力量。因为我们大家所形成的那个基因是不太一样的啊。哺乳类它就有哺乳类的一个基因方式。而在那些分类的这个意识里面，因为它选择好的必要跟目的而选择那些类别。但对我们来讲的话说，哦，它流血，它被吃，它好可怜，它骨头被熬汤，吃你的骨，喝你的血，是。可是对意识来讲的话，他一旦他的意识离开那个肉体，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好，他是自在的很了。甚至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一只老鼠就是攻击了一只野鹿，那一个片刻，这个野鹿的意识离开了，那野鹿的意识就在旁边跳舞，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是啊， 你看到他慢慢咬他的肉，实际上他已经无感了。是啊，没错啊，没错啊，就是在离开意识、离开身体的前一刻，他当然会知道自己生命的结束，是会知道，没有错。对，对。我想每个人，我们人要死的时候会不会哭，也是会哭啊。你看，鲁伯要死的时候，他不是一直在写，在哭吗？而且写很多那种很悲哀的诗啊。没错啊，他已经是个悟道者啊。人对物质的部分的那种抓取，情感的部分，他都是会抓啦，会抓我现在这个身体啦。那。佛陀应该没有了，因为他那个已经修行到一个相对的程度。当然，其实有提到说，鲁伯在写那一篇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那篇文章。那其实老师喜欢讲说，鲁伯在那一刻就悟到了，对吗？可是如果你去看梦与意识的投射那一章，赛斯怎么评论这一段呢？赛斯的评论是说，是鲁伯的另外一个漂浮的人格所写出来的，跟鲁伯没有关系。而鲁伯基本上是还没有具有那种，你去看第四章，好梦，所以是那篇文章写得蛮好的。他的意思是说，鲁伯的另外一个不在现在的那另外一个人格，就是他的灵体了，好，然后这个灵体爱现，就趁在他出神状态，就利用他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但不是他真正的体会。这个我觉得我不晓得，其实是。故意这样讲还是怎么样，加强大家的信心还是怎么样？但是梦与意识的投射，他其实是有讲得很清楚的，然后甚至于他在笑这个鲁伯说，你前世在纽约当一个灵媒啊，你的技术比你现在好太多了，你现在这么蛮差劲的，你还没拾起来那个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鲁伯他的前世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 pick up 起来会很快了。如果你去玩灵运盘，你不见得会玩出像鲁伯这样的东西啦。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自己的潜力你是必须要自己去观察、自己去开化啦。那怎么去开化呢？就是你一定要忠实于你自己。如果你不忠实于自己，那么我们这样讲说，它是精神性酵素无法发酵啦。他再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说就算一。就意识来讲的话，你们认为的动物好像一个有限的身体的活动范围，比如说，好像蚂蚁就只能够去找糖吃嘛，蜘蛛会只能织网嘛，那好像动物只能有一个限制，那猫不会去看报纸，因为报纸是它实相之外的东西，就像它猫看报纸也看不懂了，他会看电视了，但是实际上来讲，其实动物在某些区域，它有一个广得多的范围，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狭窄啦。他们对他们的环境以及环境分开的自己，以及对环境的一部分有一个亲密的多的觉察，它事实上是跟所有的事情，它是会跟它的经验是会打成一片的，因为这是我们说是一个感知的格子嘛。你以为他不知道吗？其实他是知道的很呢。对。那我想，剩下部分我们就来聊天吧，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停一下好了对。因为只有剩下2、3分钟嘛，对啊。OK。就讲到这个地方嘛，就彼而言，他们的经验是以另外一种打交道啊，因为他说这个时候呢，正在他的转述里面，尽量让他，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停止好了。